我们感谢主啊，你赐给我们新的一年，赐给我们新的，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一年都是新的。愿我们的每一天每一年都在你大能的手带领下面走你恩典之路。求你来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祝福生命堂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你把我们带到我们当中，让我们能够来亲近你，让我们能够呢生命能够与你相连。你也要祝福我们，祝福我们的身心灵都能够健壮，也祝福基督生命堂能够行在你的旨意当中，你能够来兴旺教会，能够使把得救的人数能够日渐加增给我们。求主看顾保守，让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使徒行传的经文的时候，让我们来思想如何来建造有生命活力的教会。求主看顾保守，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上周我以使徒行传的三段经文来讲了建造有生命活力教会的第一讲，今天接着第二讲，继续以使徒行传中的经文来看如何建造有生命活力的教会。我刚才说到新年的愿望我的愿望，对教会的愿望，就是希望着基督生命堂在新的一年里面有充满生命的活力。我简单回顾一下上周讲的内容，要建造有生命活力的教会，第一就是要成为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教会。如何被圣灵充满呢？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要不断的认罪悔改，要持续的顺服圣灵的带领，当然带有信心是必须的。第二就是要活出彼此相爱，彼此相顾来，教会就充满生命的活力，神必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增给我们。第三就是在逼迫患难当中仍然放胆传扬福音，不要在舒适安逸当中不冷不热，要认清我们自己的本相，要靠着神继续努力前行。这是上周我讲的这三点。在使徒行传当中，每次出现信徒人数日渐加增的这样经文的时候，都伴随着一个特别的事件发生。这是我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发现的这种情况。从这些事件当中，我们可以提炼出使用于今天教会的一些普遍真理，来帮助我们建造有生命活力的教会。之前我分析过三段这样的经文，那今天我讲第四段和第五段。第四段经文出现在《使徒行传》第五章十一节到十四节，那个地方是这样说：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他们都同心合意的在所罗门的廊下，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百姓却尊重他们，信而贵族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很多。那这是使徒行传第五章中的一段经文。那么这段经文的背景是什么呢？说就是在耶路撒冷教会有一个家庭，有个信徒家庭，就丈夫叫做亚拉尼亚，妻子叫撒菲拉，他们看见许多人卖了田产，然后分给有需要的其他信徒，于是他们也卖了自己的田产，但是他们把卖的钱呢私自留下一部分，把剩下的交给使徒，说这是他们所卖的所有的钱财。彼得看出他们的私心，就对丈夫说，他说：亚拿尼啊，为什么让撒旦控制了你的心，使你欺骗圣灵？你把田产所得来的，你把卖田产所得来的钱留下一部分，为什么要留下一部分呢？田产没有卖出是你的，卖了以后钱也是你的，你们为什么存心这样呢？你这不是欺骗人，是在欺骗上帝。亚拉尼亚一听见这话就倒下死了，听见的人都非常的害怕。过了一会，我们知道他的妻子就又进来了，他与丈夫一样欺骗使徒说这是我们卖了钱财的所有的钱财。然后彼得对他说：你们为什么串通起来试探主的灵呢？你看买账你丈夫的人就在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他立刻就倒在彼得脚前死了。就是这段经文。有人说这对夫妇其实应该是蛮好的哈，至少比许多信徒强。他们卖了自己的田产，把一部分捐给教会现在很多信徒都做不到这一点。 他们留下一部分钱财给自己用，有到底有什么错？即使有错，也不至于好像就是遭受死亡的这个惩罚。关于这个问题，我相信在小组查经的时候应该有很多的讨论。总括来说，这对夫妇实质的问题是他们卖了自己的田产啊，他们为什么要卖自己的田产呢？可能是看到大家都在卖啊，大家都在卖，好像他不卖就不好意思啊，就为了面子不好意思不卖。或者是说他们可能是看见别人把自己的田产卖了分给众人，哇，得到大家的称赞，哇，说好有爱心啊，你这好慷慨的这奉献，所以呢他们贪图虚荣也跟着卖了，所以他们卖的动机啊就有问题。他们卖了，但是又舍不得全部拿出来，只是拿出来一部分给使徒，并且说这是全部，这明显是在撒谎，是在欺骗。他们这样做既可以得好名声，也可以保留利益，那这是这对夫妻所做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读《使徒行传》，这对夫妇我们知道他们的问题，我们其实我们想想我们有没有类似的问题，就是又要得名声啊，又要为自己保留利益。彼得直截了当说他们这是在欺哄圣灵，欺骗上帝，试探圣灵，他们就立即遭受神严厉的惩罚。为什么会他们遭受这么严厉的惩罚呢？因为我们知道在当时你圣灵降临，五旬节刚过去没多长时间，圣灵才降临，众人都看见圣灵在教会当中大大的做工，然而他们却故意的犯罪，欺骗这个有圣灵同在的信徒群体，因此是得罪圣灵，他们受的惩罚是严厉的。一方面他们欺哄圣灵是不能赦免的罪，另外一方面神要让当时的教会看到神的圣洁，并他对教会圣洁的要求，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这对夫妇遭受严厉的惩罚的结果是什么呢？是第一个，这是让全教会的人都甚惧怕，众人也更有谦卑惧怕和敬畏神之心。如果缺乏对这位圣洁的神的敬畏和他对罪的愤怒的认识，神的子民很快就会与世人一样不惧怕不敬畏上帝，圣灵在教会的工作就会离开，神的同在也会消失，教会就会沦为世俗的团体，教会也会失去主的生命力。所以我从这段经文当中学习到，一个建造有生命的教会是需要是一个敬畏上帝的教会，敬畏上帝是一个真正属主的教会必不可少的要素。教会不敬畏上帝的表现，比如说公开的犯罪却得不到纪律的管教，可能在教会当中盛行讨人的喜欢过于讨神的喜欢，可能在教会当中常常截取上帝的荣耀，可能在教会当中常常随私意讲解圣经的话，可能在教会当中常常降低上帝的圣洁公义的标准，可能在教会当中常常故意的歪曲真理，可能在教会当中把教会当作一个买卖的场所，这些行为都是不敬畏上帝的行为。如果这些行为在教会里面盛行而不得到制止的话，这教会就已经不再是一个教会，只是一个世俗团体。当这样的教会，一个不敬畏上帝的教会，在教会必定会走向堕落衰败。一个不敬畏上帝的教会所行出来的，恐怕比一个世俗的团体还要更糟糕。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教会，他们常常有一个虚假的安全保障。他们认为不管做什么，上帝都有恩典，或者是认为自己所行的是符合上帝的心意。他们可能在教会里面不敬畏上帝，因为他们是对罪无限的包容，说这是有爱心，所以他认为还是有爱心的表现。或者说他们可能是认为自己所做的是站在上帝这边，是自以为意，岂不知这些已经远远偏离上帝的道，不蒙上帝喜悦。这是这种虚假的安全感往往更加助长教会不敬畏上帝。所以很多时候你为什么有时候看到在一个教会这是堕落败坏的时候，甚至是比一个世俗团体还要堕落还要败坏， 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那时候我们说连这个世俗的团体可能都做不出来的事情，在教会里面就有可能做出来，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就常常在这教会里面，在这样的教会里面，常常有这样虚假的安全的保障。这样一个不敬畏上帝的教会，常常只有等待上帝来亲自来管教他们，因为里面的人从上到下都已经走迷了路，没有圣灵的同在，没有自我反思纠正的能力。如果一个教会不敬畏上帝的话，是非常可怜的。那教会当怎样敬畏上帝？第一，圣经常把敬畏上帝与远离恶事放在一起来论述。比如说在约伯记里面，对约伯是怎样评价的？说约伯是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在箴言三章七节说，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所以我们要如诗篇第一篇第一节所说的，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作为。这也是在宣召，今天我们的宣召经文我所选的这段经文。我也盼望着这段经文作为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在新年里面我们竭力去追求的，不做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作为。我们在行事为人上面要追求良善，要远离恶人恶心恶事。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二节说，各样的恶事我们要警戒不住。这是我对所有的弟兄姐妹的盼望，也是对我自己，我们要常常要记住各样的恶事要警戒不住。我们要敬畏上帝，不只是我们个人要敬畏上帝，作为教会作为一个整体，我们也要敬畏上帝。第二，我们要明白上帝的话，要敬畏上帝的圣言。圣经所有的真理其总体效果就是要培养信徒对上帝的敬畏。那些消化了最多经文，把经文整合到心灵里面生命里面的人，是最能够明白什么叫敬畏上帝的人。这是第二。第三，我们要常常思想上帝绝对的主权、圣洁、公义、全能和他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等上帝威严伟大的属性。在诗篇一百三十九篇一到四节说，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我们心里要常常思想上帝这些威严的属性。我们盼望着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要常常思想上帝这些威严的属性，以至于让我们在心灵里面常常产生对上帝有颗敬畏之心。因为你要知道，上帝对我们心里面所想的，我们所行出来的，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察。你不要以为上帝不知道，你不要以为上帝不知道你心里面在想什么，上帝都知道。所以我们，当我们知道上帝有这些威严的属性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有一个会产生敬畏之心，不敢故意去做上帝不喜悦的事情。第四，我们要凡事学习以上帝的事为优先，我们更不要把上帝的事排在最后面。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在主日是一起敬拜上帝的时候，如果我们常常总说啊，我有空才去敬拜上帝，我们真的是把上帝当成什么呢？我有空才去敬拜上帝，我们把上帝排在老几了？我们如果连主日敬拜都这样，我们在平时还会敬畏上帝吗？这样的心态丝毫看不出有敬畏上帝之心的。第五，我们要与那些敬畏上帝的人同路同行。在箴言十三章二十节说，要与智慧人同行的就必得智慧。第六，教会当有纪律管教。如果在教会当中发现有公开犯的罪，教会需要对其执行纪律管教，把罪从教会当中除去。大家记得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第五章当中提到了一件事情，教会犯罪的事情，就是那事情是什么？就是在教会里面有公开淫乱的这种事情发生。这样的，他说保罗这样说了，他说连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当中都没有。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刚才讲，为什么有的时候在教会行在罪恶当中不敬畏上帝，甚至是比外邦人还不如，因为他什么？他有那种虚假的安全感。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就在讲，他说连这样的淫乱连在外邦人当中都没有。是什么罪呢？就是有信徒与他的继母行淫乱。但是呢，这样连外邦人当中都没有的罪，都不常有的罪，但是教会是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呢？但是教会却没有制止处理这样的罪，而是包容这样的罪，还自夸教会有爱心，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自高自大，并不为这淫乱的罪哀痛。保罗责备他们说，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教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教的面，应当把旧教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此话不是指在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入麻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教导怎样处理教会这种公开犯罪的这种事情。这就像我们人生病了，我们通常来讲生病的话，我们是会找医生先开药哈，先吃药。但是如果药不管用的话，通常你会怎么办？可能就要去做手术，要去除那患病的那一部分，以保持身体的健康。教会就应当执行教会纪律，清除公开的罪，洁净教会，恢复上帝敬畏上帝的本性。教会必须敬畏上帝，遵从上帝在教会当中的荣耀，保持教会的圣洁公义，这是建造有生命活力的教会非常重要的部分。如此敬畏上帝的教会必定蒙上帝的喜悦，也必定蒙上帝的祝福。这是从使徒行传第五章当中这对夫妻撒谎欺哄圣灵这件事情当中让我认识到，一个教会要建造有生命活力的教会，就是要敬畏上帝，要除去罪。我们来看另外一段经文，第五段的经文提到信徒日渐加增的经文，使徒行传第六章七节，就是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读过这节经文了，说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这段经文的背景是随着耶路撒冷教会门徒人数日渐加增，教会里面就出现怨言，就是讲希腊话的犹太人向讲希伯来话的犹太人发怨言，说他们在每天的供应的饮食上面忽略了他们的寡妇。这些讲希腊话的犹太人应该是从远处回到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他们听到使徒讲的福音之后呢，他们就信主了，然后就与本地讲希伯来话的信主的犹太人生活在一起。讲希伯来话的犹太信徒在耶路撒冷教会应该是绝大多数，由于当时教会人数众多，可能管理不善，照顾不周，就忽略了这些外地来的犹太信徒，特别是他们当中寡妇的生活的需要。那面对这些挑战，十二使徒就叫众门徒来，然后对他们说，他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是我们要以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大家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蒂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伯罗哥罗、尼加罗、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这是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耶路撒冷教会就拣选了这七个门徒成为教会的执事，专心治理教会的事务，包括管理饭食分配等等。 而使徒则专心以祷告传道为他们侍奉的中心核心。他们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所以就是六章七节。所以你看到六章七节紧接着就是那件事情之后，就是说是什么，神的道就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我从这件事情当中看到，建造有生命活力的教会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要彼此各尽其职的去侍奉。当教会听从主的吩咐，遵循主的使命，行在神的心意当中，教会就有生命活力，对不对？然后呢，教会有生命活力的时候，结果是什么呢？教会信主的人数就日渐加增。但是我们注意到，随着信教会信徒日渐加增的时候，教会就会面临挑战，对不对？首先的挑战是什么？因为教会人数多了嘛。第一个挑战是什么？你们觉得需要更多人呢起来侍奉吗？是吗？教会人数多啊，这肯定需要侍奉的事情也会很多。所以第一个挑战就是需要有更多的信徒起来侍奉。大家认为这样的挑战是好还是不好？对吧？大家去思想这个逻辑哈。当教会行在主的心意当中，遵循主的使命，然后教会就充满生命活力，然后教会信徒的人数就日渐加增。日渐加增的时候，然后就需要更多的信徒一起来侍奉，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就像耶路撒冷教会一样，当他人数日渐加增的时候，然后就出现管理饭食哈、分配照顾不周的这种情况，就有这种怨言。但这种怨言是我们怎么去看待怨言这件事情？如果教会耶路撒冷教会人数没有增加，或者说甚至是人数越来越少，你说管理饭食这问题会成为问题吗？可能就不会成为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大弟兄姐妹，我就是带领大家去思想这样，当教会行在主的心意当中的时候，教会就充满生命活力，我们信主的人数就日渐加增。日渐加增的时候，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或挑战，又会就会需要更多的弟兄姐妹来一起侍奉。这样的挑战我可以说是好的挑战，是蒙福的挑战。如果教会没有生命活力，教会日渐萎缩，教会也没有很多侍奉的需要，大家都很清闲，你们喜欢这样的教会吗？在箴言有解经文，箴言十四章第四节，那节经文是这样讲的，他说家里无瘤，槽头干净。你们理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家里面没有瘤，那个槽就是那个槽就很干净。你喜欢家里无瘤吗？还是你喜欢槽头干净？哦，你喜欢家里有瘤吗？还是你喜欢槽头干净？你喜欢哪一个？喜欢爱干净的人说我不想要那么多瘤，是吧？家里无瘤，槽头就很干净。你喜欢家里是有瘤呢，还是喜欢家里面干净？一个教会很清净，很清净，大家都很清闲，是好事情还是坏事情？感谢神，我们最近感觉到家里面有很多瘤，我们开始感受到神对基督生命堂的祝福。大家每位弟兄姐妹都很爱生命堂，在这里面有真理，有爱心，有圣灵充满，神就开始把新朋友带到我们当中。这些新朋友来，需要我们以温暖的爱心来关心他们，我们需要带领他们在这里面学习真理，帮助他们属灵的生命成长。我们也需要有新的小组来接纳他们，在小组里面更加深入的彼此认识，特别是需要成立以慕道朋友为主的小组，来帮助他们从基础开始学习圣经真理。那么这是我们看到教会 神把很多新朋友带到我们教会来的时候，我们看见有这些需要。那么成立这样的小组，就是需要很多的核心的同工加入，一起来参与侍奉。其实作为我个人来讲，我真的是我很想关心到每一个新朋友，我也很想亲自去做组长，然后去来成立新的小组，我也很想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好。但是我知道我这样做的结果，可能什么事情都想做，什么事情都想亲自去做，结果可能什么事情都做不好。所以我盼望有更多的弟兄姐妹愿意起来参与侍奉，特别是参与一些重要岗位的侍奉，带领的侍奉，这是我最近一直向神祷告的，这是我最近一直向神祈求的，这是神让我最近所看见我想到的事情。随着大家遵行主的使命，生命堂真的是充满生命的活力。我可以预见2024年神还会把更多的新朋友带到我们当中。我们需要把小组的框架搭好，以便迎接这些新朋友的到来，这样教会就可以继续的成长，信主的人数也会日渐加增。这是我的看见，这是我在2024年这个新的一年当中我的看见。我也希望成为所有弟兄姐妹的看见，我们要同心起来建造教会。这可能会让我们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来参与侍奉，我们会面临很多的挑战，但是知道这是蒙福的挑战。就如耶路撒冷教会日渐兴旺的时候，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更好的管理教会，在饮食上照顾那些有需要的寡妇。耶路撒冷教会在圣灵的带领下面，他们就拣选了7位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信徒来管理这些事情。使徒们就可以更加专心传道、祷告、祈求，他们各尽其职，彼此搭配，同心侍奉。耶路撒冷教会正确地应对了这些挑战，教会就可以牧养好日渐增加的信徒，结果是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连许多祭司也做了门徒。所以亲爱的基督生命堂的弟兄姐妹们，因为我们行在神的心意当中，神就把许多人带到我们当中，这是祝福，但是这也是挑战。只要我们顺服圣灵的工作，我们同心起来侍奉，靠着主一起努力克服这些挑战，神就会继续祝福我们，神的道就会在生命堂更加兴旺，信主的人数就会日日加增给我们。我们愿意接受这些祝福和挑战吗？这是我在新年里面对每一位弟兄姐妹发出的一个挑战，我们愿意接受这些祝福和挑战吗？随着耶路撒冷教会信徒人数日渐加增，他们就拣选了7位执事来管理教会的饭食和教会其他日常的事务等等。拣选的这7位执事都符合这样的条件，就是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随着基督生命堂信徒人数日渐加增，我们也需要拣选符合这些条件的属灵领袖来带领教会，在各重要的岗位上面做带领的侍奉。基督生命堂经过6年的成长，我们当中有许多符合这样条件的弟兄姐妹。当教会需要这样的信徒出来侍奉的时候，我真的是鼓励这样的弟兄姐妹不要惧怕，要刚强壮胆，要接受这样的挑战。我们要知道神在过去从多方面来装备我们，就是为了将来能够出来在重要的岗位上面侍奉。我们最近在读以斯帖记，记得以斯帖记第4章当中有一段很有名的经文，当犹大人面临哈曼要灭绝他们的时候，莫迪改就请求王后到王那边去请求帮助，寻求帮助。然后莫迪改对以斯帖说，他说，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却必灭亡，焉知你得到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所以我其实我也想引用这节经文来对弟兄姐妹说，岂不知你蒙了神诸多的祝福，难道不是为了现今可以更好的去侍奉神吗？我们在等什么呢？现在神要祝福生命堂的时候，你还在等什么呢？ 另外我还要引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二到三节的经文来提醒大家，说这是安提阿教会，安提阿教会他们在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他说要为我分派巴拉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于是他们就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可能这段经文大家读了也不一定会留意哈。安提阿教会受圣灵的带领和感动，他们就差派他们当中最好的传道人巴拉巴与保罗出去宣教，结果福音就越发广传。在生命堂需要建立新的小组的时候，我鼓励健壮的小组也要把最好的核心同工差派出来建立新的福音小组，这是我在2024年对弟兄姐妹的一个盼望，也是对弟兄姐妹提出的一个挑战。你愿不愿意把你最好的奉献出来？你愿不愿意把小组当中最好的同工差派出来建立新的小组？如此行是符合神的心意的，如此行基督生命堂就可以继续的不断的成长。如果我们安逸在那个地方的话，如果我们想清闲的话，生命堂不会有活力的，生命堂也不会成长的。所以我希望我今天的分享能够被弟兄姐妹听得进去，不只是听见了，还能够听得进去。我们正面临一个极好的机遇，是神要兴旺我们的时候，是圣灵在我们当中做工的时候，是我们同心兴旺福音的时候，是我们各尽其职一起建造教会的时候。我们要随着圣灵的风而动，我们不要等候，我们不要原地踏步，我们更不要不冷不热。昨天上午我们有6位弟兄姐妹出去在街头传福音举牌，真的是天气非常的寒冷啊，真的是寒风凛冽啊！我们有4位弟兄姐妹站在那个十字路口，那风刮得呼呼的哈，真的是。但是感谢神，我们居然遇见2个家庭主动来问我们教会在哪里，他们想要来教会。正是我们看到最近几个月当中，神总是通过不同的方式把新朋友带到我们当中，这是我的看见，我希望这个看见能够成为弟兄姐妹的看见，让我们一起来侍奉神，来建造一个有生命活力的教会。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父神，我们来思想今天孩子所分享的这两段经文，让我们在2024年里面，我们来去思想怎样来建造有生命活力的教会，怎样来建造有生命活力的基督生命堂。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出有敬畏你的生活，求你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来同心合一的来一起来侍奉你，各尽其职来建造基督生命堂。求主也让打开弟兄姐妹的心眼，让我们看到你正在祝福我们，你还要继续祝福我们，你要兴旺我们教会，你要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增给我们。我们也盼望基督生命堂的所有的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候能够来面对这些祝福的挑战，能够来勇敢的来去跟随圣灵的带领，能够来去侍奉你，来建造这个教会。求主愿你的荣耀在教会里面得到完全的彰显，愿你的名得到高举。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